包庆唱的是压轴戏，他的桌围子是红地级的，没绣花，用黑缎子贴了三个大字方宝庆。桌围子刚一绑上，园子后面的门就开了，人开始往外涌。听过那个穿高跟鞋的娘们儿，谁还要再听一个男人家唱？只有少数人没走，他们也腻歪了，不过总得有点礼貌。门帘一掀，气灯的亮光照得宝庆那油光锃亮的秃脑门闪出绿油油的光。他走上台来的功夫，对观众的掌声不断报以微笑，同时不住地点着头。他穿着一件宽大的海蓝色绸长衫，千层底的黑缎子鞋，他上场时总是穿得恰如其分。他沉着地走向鼓架，听众好奇地瞧，他才不在乎那些弃他而去的人呢，那不过是些无知的人。他对自己的玩意儿是有把握的，那些熟座会欣赏他的演唱，走几个年轻人没什么要紧，他们到书场里来也不过就为的是看看女角。他的鼓点很简单，跟秀莲敲的相仿佛，不过他敲的重点，从鼓中间敲出洪亮悦耳的鼓点来。他的眼睛盯着鼓面，有板有眼的敲着，鼓到了他手里就变得十分驯服。他的鼓点支配着小刘的弦子，他这时已经弹得十分的和谐动听。唱完小段，宝庆说了两句，感谢听众光临指教，今儿是开锣的第一天，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。他说要不了几天就能把场子收拾利落。他本想把这番话说得又流利又大方，可是到了时候，本来已经准备好了的话一下子又说不上来了。他一结巴就笑起来，听众也就原谅了他，他衷心的鼓掌，叫他看着高兴。他介绍了他要说的节目《三国故事长坂坡》，他还没开口，听众就鸦雀无声了。他们感觉得出来他是个角儿，像那么回子事儿。宝庆忽然换了一副神态，他表情肃穆，双眉紧蹙，两眼望着鼓中间。他以高昂的唱腔蹦出了第一句，古道荒山苦相争，黎民涂炭雪飞红。观众都出了神，肃然聆听，大气也不敢出。宝庆的声音如波涛汹涌，浑厚有力，每一个字儿都充满激情。他缓缓地唱，韵味无穷，忽而柔情万缕，忽而慷慨激昂，忽而低沉，忽而轻快，每个字都恰到好处。宝庆的表演把说唱作配合得尽善尽美，他边做边唱，忠义名标千古重，壮哉身死一毛轻，他也能凄婉悲痛，催人肺腑。糜夫人怀抱幼主，凄风残月把泪洒，只有功夫到家的人唱起来才能这样的扣人心弦。宝庆一边唱一边做，他的鼓毽子是一根会变化的魔棍，演什么就是什么，平举着是一把明晃晃的宝剑，竖拿着是只闪闪发光的丈八长矛，在空中一晃就是千军万马，大战方酣。他一弯腰就算走出了门，一抬脚又上了马。秀莲和秦珠唱的时候也带做工，可是秀莲没有宝庆那样善于表演，秦珠又往往过了头。宝庆的技艺最为老练，他的手势不光是有助于说明情节，而且还加强了音乐的效果。猛地他在鼓上用力一击，弦子打住了，全场一片寂静。他一口气像说话似的说上十几句韵白，再猛击一下鼓，弦子又有板有眼的弹了起来。这段书说的是糜夫人自尽，赵子龙怀抱阿斗杀出重围。他唱书的时候，观众都觉得听见了砸踏的马蹄声和追兵厮杀时的喊叫。最后宝庆以奔放的热情歌颂了忠义勇敢的赵子龙，名垂千古。他说这段书的时候，时而激昂慷慨，时而缠绵悱恻，那一份爱国的心劲儿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 然后他一躬到地，走进了下场门。演出结束，一片叫好声，掌声雷动。宝庆擦着脑门上的汗珠，走到台前来谢幕，又是一片叫好声。他说了点什么，可是听不见，大家都叫好啊好啊，谢谢诸位，谢谢诸位。他笑容满面，不住的道谢，明儿见，请多多光顾，玩意儿还多着呢，务请光临指教。说着话，他抻了抻海蓝的绸大褂，褂子已被汗湿透了，紧紧的贴在了脊梁骨上。唐四爷忙着来拿开锣第一天晚上秦珠应得的那份钱，跟往常一样，他总觉着大家都合计好了要骗他。宝庆和账房先生忙着结账的时候，他就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们。他从账房走到后台，留神大伙儿都在干些什么，然后又走到前边来。他要马上把钱拿到手，谁也甭想少给他闺女一个子儿。四奶奶实在太胖了，没法亲临账房监督算账，要是他挤进账房，别人就谁也甭想进去了。所以他像一尊弥勒佛似的，坐在后台一把大椅子里，眼睛静盯着他男人瞅不到的那些地方。他分钱的劲头比谁都足，眼下他正在跟秀莲闲聊，听秀莲说些孩子话。四奶奶也疼孩子，别人家的小孩越不懂事，他越觉得有趣。招待券发的太多，收入无几，演员们拿不到足份，按老规矩，不足之数大家分摊。可是宝庆大方地说，这是开锣的第一夜，他情愿一个子儿不要，让大家拿满份。他希望明儿晚上大家还是都来，不论怎么说他得邀买人心。唐四爷一听更加起了疑，他从来不肯吃亏，也不相信别人会自己找亏吃。宝庆一定是昧下了一些钱，这会儿又来装大方，我唐四爷可不能就这么着让他把钱拿走。可是收入和账目都在眼前，唐四爷挑不出毛病。他急急忙忙跑到他老婆跟前，跟他咬了一会儿耳朵，怎么办，怎么对付这个狡猾的宝庆。他俩靠秦珠吃饭已经有十来年了，过去就受过骗，得想出点招来打宝庆身上多挤出俩钱，哪怕只有半块。耳朵摇了有一分来钟，四奶奶决定还是接受分给秦珠的那份钱，他得把钱拿过来放在贴肉口袋里，这才算牢靠。然后他让唐四爷把秦珠带回家，留下他来对付宝庆。他是个妇道人家，就是败下阵来也算不得丢人，过几天就算没这档子事了。他长吸一口气，双手交叉搁在高耸的胸前，等着宝庆。秦珠也急着要走，他想门外一定有好多人等着瞧他，也许还会有财主、漂亮的阔少爷什么的，他喜欢人家瞧他。当人家盯着他瞧的时候，他真觉着自己是个美人，于是他使劲的扭着屁股走出了门。他爹很体贴的跟他保持着一段距离。四奶奶坐在那儿咯咯的傻笑着，像一只刚下过蛋的鸡。忽然之间他绷起了脸，宝庆爷，他叫着，上这边来，我有话要跟您说，是要紧的事儿。宝庆明知他绝不会说出什么好话，不过他还是过来了，笑着问，哈哈，您有什么吩咐呀，我的四奶奶？我要问您的就是这个，今儿晚上谁的好最多呀？当然是秦珠了，他是个角儿。宝庆很坦率地承认，好，宝庆，您这回总算是说了老实话，我也要跟您说点老实话。我们两家合伙成班子，我闺女长相好又能叫座，这么说她唱的是头牌，要是她唱的是头牌，她就也该拿头牌的钱，话是这么说不是？宝庆不愿意对他说，哪怕秦珠再学上三年，她的唱腔也比不上秀莲，他也不想对他说，要是他不组班，秦珠一个子儿也捞不到， 他只是讨好的冲四奶奶笑了笑，四奶奶也冲他笑着，宝庆，别净站在这儿笑，得干点什么去。要是您不打算多给头牌俩钱儿，我闺女可就要干嘛？宝庆的粗眉毛一拧，生了气了。两个星期以来，他跑穿了有十来双袜子，为的是让大家伙都有个挣钱吃饭的地方。他以为人家会领情，没想到这个臭婆娘。四奶奶一见宝庆这副模样，也就软了下来。宝庆，甭跟我说您不知道秦珠的事该怎么办，作义的事儿您懂。
我不懂。
宝庆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了，我也不想懂。他天不亮就起床，整天都在忙，到处都得把话说到，该争的争，该劝的劝，该夸的还得夸。如今他唱了半天，一个子儿也没捞着，晚饭还没吃上呢，真是再也耐不住了。他瞪着眼瞧他，好吧。四奶奶嘟囔着，使劲把他胖身子拔出椅子，看样子您不打算再添了，一分钱也不添了。
我干嘛还添呢？我今天白干了一天，你们可都拿的是满份，你真不讲理。
我的好兄弟，还得图个身份呢，秦珠至少也得比秀莲多拿一块钱吧，他值。宝庆坚决地摇了摇头，不行，一分钱也不能多拿。
好吧，你真没见识，我们呢明儿见。
四奶奶摇摇摆摆地走了，可走到门口她又站住了，慢慢转回身来，也许我们明儿就不再见了。
随您的便，四奶奶。
宝庆简直是在喊了，脸气得铁青。窝囊废已经把宝庆的老婆二奶奶送回了旅店，秀莲还在书场里等着宝庆。自从秀莲登台作艺以来，他每逢下了戏总等着宝庆带他回家，要是天气好，住处又离园子不远，他们就在夜晚清冷的天空下走回家去。散场后走这么几步，是宝庆生活里顶顶快乐的时候了。他总是走得很慢，好让秀莲跟上。他背着手，耷拉着肩膀，低着头，难得有这么一小会儿心情舒畅的时候。他慢慢吞吞地走着，这样走一走可以暂时忘掉那极度的疲劳。秀莲到这会儿总爱把他那些小小不如意的事儿向他抱怨一番，宝庆爱听他抱怨，有的时候也会安慰上他几句，有时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咂咂嘴。他会带他到附近的小饭铺里去买上点什么好吃的，他喜欢看他那发亮的大黑眼睛，期待的等着他爱吃的东西。他也带他去小摊儿，给他买个玩具什么的。秀莲已经14岁了，不过他照样喜欢洋娃娃和玩具。今儿晚上四奶奶走了以后，宝庆紧背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，要是明天四奶奶真的不让秦珠来唱，那可怎么好。哼，他不过呀会招来些市井俗人，不来也没什么了不起。
爸，
秀莲轻轻地叫，回家吧。宝庆见了他那表情恳切的小脸笑了，这可爱的小东西和秦珠真是天渊之别，哎，不值得为秦珠伤脑筋呢。唐家要他卖的是身不是意，那号生意赚的钱更多，可是秀莲还是一朵含苞未放的小花，他已经跟作艺的姑娘们混了4年多了，并没学坏。
好，回家。
宝庆答应了，
走着回去吧。
他把那些揪心事一股脑都忘掉了。他想起来在北平、天津、上海那些地方，他在散场后跟他一路走回家时的快乐情景。等宝庆和秀莲走出了戏园子，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，大多数铺子都已经上了门板，街灯也灭了。宝庆慢慢地走着，垂着头，背着手，他觉着松快极了。街道很暗，这使他很高兴，这样就没人会认出他来了，非常清静，他用不着没走几步就跟什么人打招呼。他越走越慢，
想用这种不用跟人打招呼非常轻松的愉快劲儿多维持一会儿。爸，秀莲低声叫道。宝庆正想着心事。爸，您刚才干嘛那么生四奶奶的气？要是明儿秦珠真的不来了，那可怎么好啊？他的黑眼珠出神地望着他。他单独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，总喜欢用大人的口气说话。他想让他明白，他已经不是个只会玩洋娃娃的小妞了。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有他能吃饭，没他也能吃饭。宝庆在家里人面前总是装得很自信，有的时候他拿腔作势，不过这都出自好心，他想让大伙安心。秦珠可有法挣钱了，他们饿不着。宝庆清了清嗓子，看来秀莲也懂事了，他早就该明白这点了。可不是，他老跟唱大鼓的姑娘们混嘛。他带着笑声问，哼，他有什么别的买卖做呀？秀莲叽叽呱呱的笑了，我也知道的不详细，他有点抱歉的说，因为他提起的事儿没法再往下说了。我不该这么说，是吗，爸？宝庆没马上回答，秦珠到底怎么挣外快，秀莲不清楚，这点他并不奇怪。他每天说唱的都是那些才子佳人的事儿，可是他并不真懂。他担心的是闺女总要长大成人，他会成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的肩膀又觉得沉重起来，好像挑起了一副重担。迟疑了半天，他说，我不能学唐四爷，你也不要去学秦珠，听见了吗？是，爸爸，听见了。可从他的口气听来，他并没有听明白爸爸究竟是什么意思。他们一路没有再说话，到了旅店里，宝庆才想起来他和秀莲还没吃晚饭呢。他爬楼梯的时候很觉着饿了，他希望家里能有点什么吃的东西，要是能和全家人一起美美的吃上一顿，庆祝庆祝开锣，那该多么好。出乎他的意料，二奶奶居然醒着还给他们备了饭。宝庆一下子高兴起来了，高兴的把一天的忧愁都忘到了九霄云外了。要他称心并不难，稍微体贴他一点，哪怕他刚才还愁肠百结，也会马上兴高采烈起来。眼下他想说点什么夸夸老婆，晚饭趁好极了，他一下子叫了起来。他瞪了他一眼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宝庆的脸一下子拉长了，甭跟我生气，他恳求地说，我累坏了。窝囊废早就睡了，他照料了开张祭祖师爷的事儿，很觉着有点累。宝庆把他叫起来一起吃晚饭。秀莲帮着爸爸想使空气融洽点，他亲热的管养母叫了声妈妈，又帮着姐姐大凤摆饭。二奶奶对秀莲从来没有好脸色，她的那一份慈母心肠只能用在她亲生的闺女身上。大凤比秀莲大两岁，可是看起来至少有二十三四了，她是个矮胖姑娘，比秀莲高不了多少，可是宽多了，长圆脸，长相平常，满脸还竟是粉刺。她总穿一件士林布的旗袍，把厚厚的头发简简单单编成一根大长辫子拖在背后，她总像是在发愁，偶尔一笑就露出了两排整整齐齐的漂亮牙齿。她笑起来的时候好看多了，也年轻多了。近几个月，秀莲才知道自己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，才知道登台说书是一门建业。大凤长相平常，又不会作揖，可是秀莲知道他有身份，只要大凤冲他一乐，他准知道他在耻笑他。吃完饭，窝囊废又倒头睡了，二奶奶酒没喝过瘾，不那么痛快。等大家都吃完了，他喊起来，都给我走开，让我安安生生的喝一口。宝庆、大凤和秀莲都拿不定主意，要是真把他撂下，他会大发雷霆，可要是他们留下，他又会喝上一整夜。
宝庆累得真想马上倒头睡去，可又怕他发脾气，不敢就走。他咬了咬嘴唇，今儿个得过得快快活活的，才能吉祥如意。他得尽量避免吵架。他看看老婆，一个劲儿的想把一个哈欠压下去。他挺有情意的冲他挤了挤眼，一本正经的说：“他不再喝了。”宝庆再也支持不住了，他大声打了个哈欠，倒在一把躺椅里。二奶奶不愉快的瞅着他：“去吧，睡你的，睡死你！”他吼着说，他的眼睛阴沉沉的，像是受了侮辱。宝庆没言语，他冲着俩姑娘点了点头，走出了房门，走进自个儿的屋子。他舒展开身子，长叹一口气，马上睡着了。又过了一天，平平安安的。大凤，二奶奶说，别假作揖的，晚上一散场，他总是累得什么似的。然后他冲着秀莲，哼，卖唱的娘们更贱。秀莲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没敢吱声。